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从第九课开始，我们进入了旧约圣经的第二部分，旧约历史书。旧约历史书总共有12卷书，内容记载了从摩西死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建立以色列王国，后来王国分裂，更经历了国家灭亡和被掳到外邦之地，最后在波斯帝国时期归回以色列地，总共大约1000年的以色列历史。上帝特别将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在圣经当中，是因为在耶稣降生、福音广传之前，上帝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传达他的心意，也彰显他的作为。当然最后上帝也使他自己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降生在世人当中，好完成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因此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也并不住在以色列地，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仍然需要从旧约历史书当中来认识以色列的历史，为的是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并且要借着以色列的历史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九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6卷书《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旧约圣经的第6卷书，也是旧约历史书的1卷书。约书亚记这卷书的书名来自于这卷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要人物约书亚。在生命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上帝亲自拣选了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生命记31章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上帝拣选约书亚来接替摩西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约书亚一直都跟在摩西的身边，是摩西非常得力的帮手。第二个原因，因为约书亚是对上帝大有信心的人。约书亚是第一代以色列人里面可以进入迦南地的2人当中其中一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对上帝充满了不信和怨言，所以全都死在旷野，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因着他们2人对上帝大有信心，所以上帝存留他们的性命，也准许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第三个原因，因为约书亚一直都是一位率领以色列人打仗征战的将领，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就是在出埃及记17章，他率领以色列人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和亚玛利人打仗征战。因着这3方面的原因，因此上帝亲自拣选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打仗征战，得地为业。也因此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内容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约书亚记1章到5章，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第二部分，约书亚记第6章到12章， 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应许之地。第三部分，约书亚记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分配应许之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约书亚记这一卷书的内容。第一部分，约书亚记第一章到第五章，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记第一章，当摩西死了以后，上帝亲自对约书亚说话，亲自用应许来勉励约书亚，使约书亚能够担当领导以色列人的重责大任。上帝对约书亚说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气势磅礴的应许之一，值得我们所有的人都亲自来开口读一次。我们就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二到九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在这一段话当中告诉约书亚，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必定能够承受那地为业。虽然进入迦南地必须要打仗征战，但是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没有一个敌人能够站立在约书亚面前与以色列人抗衡。上帝只对约书亚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敌人的强大，不要害怕环境的险恶，因为上帝必定会帮助约书亚战胜一切的困难。第二个要求是要约书亚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更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只要约书亚能够刚强壮胆，又能够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上帝必定与约书亚同在，必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上帝必定使约书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昔日对约书亚的应许，也是今日对我们的应许。因为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引用了这个应许中的其中一段话，来勉励所有的基督徒要在凡事上倚靠上帝。希伯来书十三章五到六节，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遇见强大的敌人，我们也会遭遇险恶的环境，但是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刚强壮胆，坚定地相信上帝，并且愿意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圣经上面的一切话，上帝应许我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他也必定会使我们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当约书亚领受了上帝的应许之后，约书亚就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要预备妥当，准备三天后要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先派出两个探子去查看迦南地的耶利哥城，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是，所有迦南地的居民听见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竟然将红海的水分开了。同时约旦河东两个强大的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也被以色列人完全消灭了。因此迦南地的人早已闻风丧胆，而以色列人也更加确定上帝已经将迦南全地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了。约书亚记第三章到第五章，三天之后，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了位在约旦河西边耶利哥城东边的吉甲。吉甲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滚的意思，是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来到这个地方以后采取的地名，因为上帝特别吩咐约书亚要在吉甲这个地方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记五章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寄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按着律法的规定行割礼，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的奴隶，以色列人的生命是充满羞辱的生命。如今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上帝要以色列人知道，从今以后他们的生命不再是属埃及的羞辱的生命，而是归属于上帝的得胜的生命。从今以后，以色列人是真正属上帝的子民，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上帝要成为他们的元帅，上帝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接下来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二部分，第六章到十二章，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的路线是先从迦南地的中部突破，平定了迦南地中部之后，再扫荡迦南地的南部区域，最后挥军北上，打败迦南地的北方诸王，完成攻占迦南地的第一阶段任务。约书亚记第六章，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役是耶利哥城之战，这场战争的胜利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情是绕耶利哥城七日，并且在第七日大声呼喊。结果上帝使耶利哥城墙在大声呼喊当中立刻塌陷，以色列人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夺取了耶利哥城之后，以色列人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而且城中所有的物品都是不可以拿取的当灭之物，必须全部毁灭。以色列人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做这些看起来非常残忍的事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 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和生命记的九章五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生命记九章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之所以要以色列人杀灭耶利哥全城的人，是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国民，而且他们邪恶的程度已经到了罪孽深重、恶贯满盈的地步。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迦南地当地的宗教不但有着多神信仰的偶像崇拜，而且充满了各种暴力、情欲，甚至于焚烧婴孩为祭等等邪恶的宗教行为。上帝虽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痛恨罪恶、审判全地的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虽然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并没有立刻将迦南地当地的人赶出来，也没有毁灭他们，因为那时候他们的罪孽还没有到恶贯满盈的程度。可是四百年后，迦南人的邪恶已经到了让上帝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成为他审判罪恶的执行者，代表上帝对迦南人执行公义的审判，将他们从应许之地上面完全除灭。约书亚记第七章到第八章，以色列人的第二场战役是爱城之战。原本以为有了上帝的帮助，以色列人应该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在爱城之战当中，以色列人竟然惨败而归。上帝对约书亚说明了以色列人之所以会战败的原因。约书亚记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上帝对约书亚说，这次的惨败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拿取了耶利哥城的当灭之物，以至于以色列人成了被咒诅的，因此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城之战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只因为一个人所犯的罪就可以让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成了被咒诅的，以至于上帝就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们也没有办法征战得胜。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仍然有着缠累我们的罪，上帝就不会与我们同在，而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生命。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教导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圣经上的一切话，并且能够时时省察自己，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必定与我们同在，他也必定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的得胜生命。当约书亚除去了亚干这个拿取了当灭之物的人，又把亚干所有的当灭之物都用火焚烧毁灭之后，以色列人终于战胜了爱城的人，赢得了第二场战争的胜利，也平定了迦南地的中部区域。约书亚记第九到第十章记载，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扫荡了迦南地的南部区域。当迦南地中部被以色列人攻占之后，爱城的西南方有一座大城，名叫基变。基变城的居民因为害怕自己会像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人一样被以色列人全部毁灭，因此他们使用诡计来欺骗以色列人，假扮自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向以色列人求和立约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没有求问上帝，就和基变人立下了不杀他们的盟约。当迦南地南方的五个亚摩利王听见基变的居民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消息之后，非常震惊，于是他们五个亚摩利王联合起来攻打基变城。约书亚为了搭救已经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基变人，于是出兵去迎战五个亚摩利王。这场基变之战是圣经当中最震撼人心的战役之一，因为上帝在这一场战役当中亲自用极大的神迹来为以色列人征战。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令人震撼的圣经经文，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当约书亚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甚至动用了太阳和月亮来应允约书亚的祷告，用极大的神迹来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征战，我们都要知道上帝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上帝。新约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只要我们愿意刚强壮胆，凭着信心向愿意帮助我们的上帝来祷告，上帝必定会动用一切的资源来应允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来征战。在以色列军队打败了五个亚摩利王，扫荡了迦南地的南部区域之后，约书亚记十一到十二章迦南地的北方诸王，他们就立刻联合起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约书亚也随即带领以色列人挥军北上，与北方诸王征战。北方诸王即使听见上帝在基变之战当中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却仍然要联合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旨意。 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着上帝的旨意，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审判了邪恶的迦南人，同时上帝也亲自帮助了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全地，完成了攻占迦南全地的第一阶段任务，使以色列人可以开始分配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最后，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三部分，十三章到二十四章，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分配应许之地。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虽然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人打完了主要的战争，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说迦南全地已经是完全属于以色列人的了，但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还没有正式的去占领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所以迦南地的各个地方也都还有许多零星的敌人需要去赶逐和消灭他们，因此以色列人仍然需要征战。当约书亚凭着信心将迦南全地分配给十二个支派之后，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三到二十四章那里特别再一次的勉励以色列人，上帝必定能够使以色列人继续征战得胜，也必定能够使以色列人得地为业。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就是要大大壮胆，继续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并且要专心的爱上帝，侍奉上帝。只要以色列人愿意专心的爱上帝，侍奉上帝，上帝不但会继续为以色列人征战，并且会使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没有一句落空，都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以色列人转去侍奉别的神，上帝的怒气就会向以色列人发作，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也能够像约书亚一样，愿意刚强壮胆，坚定地相信上帝，也愿意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圣经上面的一切话，更愿意专心地爱上帝，并且侍奉上帝。上帝应许我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必定会为我们征战，而且会使他所应许赐给我们的一切福气，没有一句落空，都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以上就是第九课约书亚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